国宝一百，件件精彩。过去啊，古董这行业呢，青铜排第一。什么原因呢？第一，因为青铜器年代久远。第二呢，它是国家礼仪器，重要啊。第三呢，是一旦它有铭文，就历史价值巨大，百年来大禹鼎、大克鼎、毛公鼎这三尊晚清出土的青铜器被称之为海内三宝。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三宝之一大禹鼎。大禹鼎就是周康王23年，公元前1056年，距今3000多年，册封一个叫禹的大臣时所著，所以叫大禹鼎。西周时期，国君举行册命或王公大臣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还要有铭文，成为记录历史事件的载体。那么从铸造大禹鼎到它出土重现天日，相隔了近3000年。相传啊，大禹鼎出土于道光年间，距今不到200年。那么它在哪儿出土的呢？一直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陕西岐山县李村，另一个说法是陕西眉县李村。这俩都叫李村，前一个是李杰的李，后一个是姓李的李。那么这两个李村本身离着也不太远，到底是哪个李村呢？由于年代久远，又经过了无数次转手买卖，所以很难考证了。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岐山县李村出土的。大禹鼎出土后啊，辗转流传，曾经有八任收藏主人。第一个收藏大禹鼎的是当地士绅宋金建。这大禹鼎个儿大啊，搁家里特别扎眼。岐山县令周更胜听说了以后呢，就想将大禹鼎呢据为己有。他威胁宋金建说，私藏宝鼎啊，就是对抗朝廷，蔑视当今圣上，后果严重。这宋金建呢没权没势，只好忍痛割爱。这周县令呢就把大禹鼎弄到手，但他做贼心虚啊，他生怕宋金建去告发他，所以觉得还是转手变成钱踏实。所以这大禹鼎在他家就没搁多久就给卖了。卖了谁呢？谁都不清楚，偷偷卖的。清朝末年到民国，这古董啊，甭管怎么转悠，最后一定转到了琉璃厂，那是全国就这么一个大的集散地啊。这事儿也巧了，到了道光30年，就是1850年，宋金建呢去北京参加会考，考中了进士，入选翰林院。翰林院平时没啥事儿啊，他没事儿的时候呢就到琉璃厂溜达。那时候的文人都喜欢在琉璃厂溜达，结果呢一下老友重逢，他又看见了这大禹鼎。这会儿宋金建手头比较宽裕，马上就讨价还价，最后出价3200白银把它买了下来，又带回了老家光宗耀祖。这样的国之重宝，一个人一生能有2次缘分是个非常不得了的事儿。之后这大禹鼎呢就一直被他密藏在家中，直到宋金建去世后家道衰落，他这儿子不得已将大禹鼎以700两白银卖了。你们听听，这爹3000两白银买的， 这儿子700两白银就给卖了。什么叫败家子儿？这就叫败家子儿。大禹鼎新的买主是谁呢？是陕甘总督左中堂的幕僚，这人叫袁宝恒。袁宝恒不出名啊，他有个侄子特出名，他那侄子叫袁世凯。袁宝恒深知左宗棠快文玩，得宝贝后呢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禹鼎献给了上司以表忠心。但这大禹鼎在左宗棠手里呢也没待多久，他就转手送人了。左宗棠为什么要送人呢？他送给谁了呢？他送给了一个人，这人叫潘祖荫。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在发迹前自视极高啊，恃才傲物，谁都看不上，被永州总兵樊谢诽谤构陷，朝廷呢严令密查，罪且不测。什么叫罪且不测？就是不知道最后要判多少年，甚至可能丢了命。这时候有一个人出来了啊，就叫潘祖荫。潘祖荫任大理寺少卿正四品，相当于现在最高法院的副院长。这潘祖荫久闻左宗棠的才干，国家又逢多难之秋，人才难得呀，所以三次上书密保，奏折中有句话传得很广，这句话就是：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人的一辈子啊，要是获这么一句话的表彰，那是不得了的事儿。这句话就传为了名言。左宗棠也说过名言，是副对联儿，也流传很广。这副对联是这么写啊：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这是上联，下联是什么呢？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那下等福是什么福呢？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再讲究一点，也就是琴棋书画诗酒花。由于潘祖荫说了这句牛话啊，咸丰皇帝一高兴，就开始重用左宗棠。咸丰皇帝本身就是个耳根子很软的人，哎，这就成事了他一世功业，救命之恩无以言报啊。左宗棠得到了大禹鼎之后，想都没想，直接就把他转送给了潘祖荫。过去啊，江湖上有两大快事，一个是报仇，一个就是报恩。有能力报恩是件特别快乐的事儿。过去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何况这是救命之恩。潘祖荫来自苏州的名门望族，他的祖父潘世恩是乾隆58年的状元，与纪晓岚共修《四库全书》。潘世恩一脉江浙一带习惯称之为贵潘，他家出了一个状元，两个探花，8个进士，16个举人，有天下无第二家之美誉。现在苏州的状元博物馆就是潘世恩的故居，张伯驹先生的夫人潘素就是他们家的后人。潘祖荫在光绪时官至工部尚书，相当于建设部长，故宫养心殿挂着的《祥开临旨匾》就是潘祖荫所书，储秀宫还有3块匾也是他书的，分别是《吕端举证》《云霞幻彩》《观相通前》。自己的手书啊，一个人的手书如果能挂在皇宫里，那就不是一般人。潘祖荫不仅在官场上举足轻重，他还是当时海内闻名的金石大家，他专门修建的房屋存放他的收藏，其中汤喜斋 就是用来存放古籍善本的，滂洗就是滂，就是滂沱大雨的滂。你想啊，这洗跟大雨似的从天而降啊，这得有多高兴啊。还有就是潘古楼，用来放青铜器，跟古董攀亲戚。潘祖英这样一个牛人，自然知道大雨鼎的分量，爱若至宝，特地请了当时的篆刻家刻了南宫鼎斋和博银第一宝藏的印章作为纪念，将大雨鼎视为潘古楼中最珍贵的收藏。之后不久，他又花了重金买下了大克鼎。大克鼎又叫善夫克鼎，光绪十六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的窖藏。大克鼎是西周晚期的一个叫克的掌管工时膳食的官员，受到周王册封后为祭祀祖先而铸造的，上面有铭文290个字，歌颂了祖先的品德和功绩，记载了周王对克的任命与赏赐。也就是说，海内三宝，潘祖英一个人就占了俩。坊间流传的海内三宝，潘有其二，极为风光。但是人啊，不能什么好事都占全了。潘祖英呢，有一块大心病，这什么心病啊？无后。古人说的无后，就是没有男孩。过去没有男孩啊，身后就没有接班的了，难过之极。潘祖英的弟弟啊，潘祖年呢，就将自个儿的大儿子过继给了兄长。可不久，这大儿子就去世了。潘祖年呢，又将自个儿的二儿子过继给了兄长。岂料又没有多久，这二儿子也莫名其妙的死去了。这时候谣言就起来了，有人说潘家从墓里挖出来的东西太多，阴气太重，长宝不长人。1890年潘祖英病逝，六年后他的夫人也去世了，弟弟潘祖年赶赴京城料理后事并继承家产。此时潘家已出现了文物和藏书被偷盗的情景了。潘祖年下决心呢，将兄长留下的收藏带回老家保管，足足装了四船运回苏州。为了路途安全，他对外就宣称说，这大雨鼎大克鼎都被偷了，你们就别惦记了。潘祖年过继给兄长的两个儿子去世后呢，自己的两个女儿也嫁了人，潘家只好再从族人里过继了潘成敬，成为潘祖英、潘祖年两家的孙子。肩挑两家香火，这个潘成敬呢，娶了个媳妇儿叫丁达雨。新婚后不到100天，这潘成敬也病死了。他们家还真的是阴气很重。第二年，这爷爷潘祖年也去世了，整个潘家的担子就落在了守寡的丁达雨身上。丁达雨改名为潘达雨，一是表明进了潘家的门就是潘家的人了，二是希望自己能看护好潘家的藏宝。巧的是，达鱼这两个字与大鱼鼎的大鱼正好谐音。1937年淞沪会战后，苏州沦陷。苏州地方小啊，潘家在这儿太引人注意了，所以潘达鱼就决定举家迁往上海避难。大鱼鼎这样体积巨大的宝贝是不可能携带的。这有多大呢？大鱼鼎高有 101.9 公分啊，口径有 77.8 公分，重达153公斤， 所以潘达鱼就和家人一起把大鱼鼎、大客鼎等宝贝封箱，找了一个秘密的地方，趁着风高月黑就埋了起来。抗战结束后，时局趋于稳定，正当潘达鱼想把这东西起出来的时候，内战又起来了。内战打了几年，解放后呢，经全家商议，潘达鱼执笔给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文化部写了信，表示希望将大鱼鼎和大客鼎捐献给国家。1952年，这两件宝鼎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七年以后，1959年啊，庆祝国庆十周年，十大建筑落成，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鱼鼎应征北上，从此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国家博物馆。大鱼鼎之所以能成为国宝，除了尺寸巨大、等级之高以外，重要的是它上面有文字。大鱼鼎府内有铭文19行291个字，铭文的大致内容是：我们周人要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不能纵酒过度。周康王教诲鱼要效法其祖先，好好辅佐他治理国家，并给鱼丰厚的赏赐。大鱼鼎的铭文内容是研究西周时期册命制度的重要史料。大鱼鼎铭文书法是西周前期金文的代表，具有圆浑朴茂的金文特质，是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兼备的重要艺术品。对于我们更重要的是它200年来惊心动魄的传承故事。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享。